谢谢大家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多很好的反应当中有弟兄姊妹问我英文书在那里有的卖最直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大家去 Amazon.ca 也可以， Amazon.com 也可以，就是送到你的家，这最方便了如果你同时间买其他东西，很多时候可以你 shipping 这 都可以免费，所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买英文的那本书刚才威廉说中文的应该是几个礼拜后应该也到。好，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呢，我想把这个焦点改变 一点点，就是讲多一点比较具体的方法，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可以怎样帮助一些有精神病，特别是有忧郁症的人。因为当中呢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呢，我现在在我参加的教会每一年呢都会做一个这个支持的一个小组特别是为了一些患有忧郁病的朋友开的一个小组，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网上都问过我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希望做这种的工作，应该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在今天第三堂呢，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教会群体这群体里面，具体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做来帮助一些我们当中有忧郁症的人然后最后呢，就第四堂呢，就是我太太我上来因为什么要他上来了？因为讲完三堂以后呢，我懂得国语都讲得出来了，没有其他可以讲了，所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太太也不是这样，只是希望让他分享在家庭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留意注意，帮助我们当中患有忧郁病的家人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时候有些朋友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先讲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来让我们教会更加可以有效的照顾一些有精神病的人。我觉得有四点，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四件事情里面我们一定有正确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一，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圈子，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需要有准确的资讯，有 correct information， 有正确的资料关于忧郁病。因为当我跟朋友交谈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明白究竟忧郁症是什么的事情。最平常的一个误解，最平常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人以为忧郁症就是平常我们的情绪的低落，也是觉得不开心不快乐没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有给他一点时间就没事了。所以呢，我们面对一些真正有忧郁症的人，很多时候就讲了一些对他没帮助反过来很伤害的一些话，譬如说我们跟他说你 cheer up 啦你开心一点啦你看得开一点啦，如果我可以开心一点，我就不会有忧郁病了，是不是我们第一堂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忧郁病跟一般的不开心最大的分别，最重要一点就是一个患忧郁症的人不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开心，这个情绪的低落，这个心里面的伤心的感觉，这个难受的感觉，这个心痛的感觉，他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开心。往往如果我们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流的社会里面有多一点的对话关于精神病，关于忧郁症的事情，因为有很多出名的人都患有这个的疾病很多时候当人家发现那个演员这个明星患了忧郁病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忧郁呢？他有钱有名而成功，为什么他会忧郁病呢？有个 很有名的一个明星 Robin Williams 在是好像是两年前的，现在已经自杀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最重要要了解的。因为有忧郁症的人是不能够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开心，所以忧郁症跟平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是两件事情。通常如果你去看医生，你跟医生说我怀疑我患了忧郁病，他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可不可以想出有些原因导致你不开心，如果你想不出来，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你这个情形已经有多久，如果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你都是同样的情形的话，这个很可能是一个 sign， 就是你患了忧郁症。如果我们需要希望能够对这个忧郁症有更清楚的认识，有一个 website 一个网站，我想介绍给大家其实呢在网上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忧郁症的这个资料，但是我看过不同的网站，我看到我觉得这个叫 depressionhurts.ca， depression 是忧郁症， hurts 是受伤depressionhurts.ca depressionhurts.ca， 这个是加拿大的网站里面有很多最基本你应该需要认识的关于忧郁症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是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有正确的资料让弟兄姊妹来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把忧郁症变成一个属灵的问题我有一次讲过一个讲座关于忧郁症的讲座，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到台前跟我交谈，他说我觉得你是被鬼附，所以现在我要帮你赶鬼我们把这个事情是属灵化所以正确的 information 是非常重要甚至如果我们可以有主日崇拜里面的讲道里面，其实可以把一些正确的资料讲出来分享出来，让教会有一个教育，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让当然在教会里面星期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忧郁病的人，当然了，但是我刚才说过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主日当中都有可能有心理病或是忧郁症的人坐在你们当中。当这些人到了的教会，在台上听到有这一种的资料，其实最重要对他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怎么说？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教会是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的教会，所以让弟兄姊妹有正确的教育。所以第一点，有正确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第二，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怀疑自己有忧郁病的，去见自己的医生，医学上的诊断，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忧郁病就是你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什么根据的，就是可能是你一种感觉，或者是你不开心你自己说你我有 depression， 你就是有。但是 depression 是一种心理病，你的医生是接受过这种的训练，去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有忧郁病。所以不是单单是说你说你有你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其他身体的毛病可以产生好像忧郁病上次的病症，譬如说有些人在这个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经常疲倦的一种的疾病 他这个他这个病的病症跟忧郁症可以很相似，所以每一次我跟朋友交谈的这个忧郁病这个事情，他说啊，我怀疑我自己可能是有的话，第一件事最重要看医生，医生要验过你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才断定你是不是有忧郁症。所以有医学上的诊断是非常的重要。在教会里面，这个也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有的一种的教育，就是正确主动的面对问题。你生了感冒你会看医生，心理病也是一样，去看医生不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事情。第三，关于吃忧郁症药物的一点，那这一点呢，可能是我们当中最多错误的信息的一个地方。9年前，当我看医生，医生说你有忧郁症。而且我觉得你这情况都是颇严重，所以你要吃药。医生跟我说，我拿着这个药方，在 Shoppers Drug Mart 外面坐了一个小时，不敢进去拿药，因为心里面觉得好像很大的问题，很不能够让人知道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说。也不是很多，几位朋友说啊，医生要我吃这个 antidepress 这个抗忧郁症的药，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吃啊！他说你吃啊，有很多的反应，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一吃这一生人都要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反应给我，通通都说跟我说啊，你不要吃，千万不要吃药。但是后来我想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吃过这种药的，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但是在我们当中就是很多这一些的误解，对于这个忧郁症，这个 antidepressant 忧郁症的药物的一种的误解。大家有知道呢，第一，这种忧郁症的药物是不是一吃就又吃一辈子的，这种药物是有一个时间，医生会看着你吃药以后这个时间，看你的反应，到医生觉得你在身体方面习惯了，他可以把这个药物慢慢的减下来，到最后你可以不要再吃。我自己吃了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都是医生观察看这个药物对我来说是不是有效，然后看我的情形稳定下来了，医生就好，我们尝试呢把这个药物这个分量减下来，然后慢慢的减下来，到后来觉得啊，你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停下来了，所以不是一次就一次一辈子，这个绝对是不正确的。另外呢，现在这个忧郁症的药物比9年前我开始吃药的时候已经进步了很多。我自己的医生，我上最近跟他见他的时候，他提议我考虑再吃药。他说其实呢，你9年前吃的那个药呢，到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所以呢，9年前如果你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的话呢，到现在更加不会，所以你可以放心安心来用啊。所以如果有朋友跟你说啊，吃这种药很多很多不良反应的，很多很多不好的反应的，其实不是的啊，你要相信你的医生。第三件事情，吃忧郁症的药不是开心药，不是 happy pill。我当初都有这个误解，就是啊，如果我吃过这种药了，就会开心的，不是。但是我发现最重要这个效用是什么呢？就是把我的thinking 我的思想慢慢让我能够 清楚的去听到我辅导人跟我说的话，能够清楚的思想他跟我说什么。吃药以前他好像讲跟我讲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因为这个思想方面太乱了啊。还有这一些很多很多没有不有理由的一些思想啊，跟好多好多人要害我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吃过药以后，把我的思想调理下来，让我可以接受辅导，明白辅导员跟我说的事情。所以这个药物跟辅导往往是同一时间都需要的。我其实都不能够完全的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教会，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对吃药这个事情有很强的反应。令我最担心的就是，往往我们会把不吃药、不拒绝吃药变成一种属灵的表现。我们会说，我听过不少弟兄姊妹说，我决定不靠药物，因为我要祷告，我要靠神帮我度过这个问题，我决定不靠药物。我不知道这种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的医生跟我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都有这种的挣扎，但是我的医生跟我说，他说 Alfred， 你看了我这么多年，你感冒的时候我给感冒药呢，你不会 question， 你不会问这么多的问题的，为什么对心理药你会有这么强的反应呢？所以我们需要不要有这种文化，就是我们说有些时候觉得啊，我一方面我要选择要靠药物或者是靠神，靠神我就不靠药，靠药就代表我不靠神，这种的 dichotomy， 这种的选择其实是错的。你可以靠神也靠医学的知识，这两个这样事情不是对立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往往我们在教会里面把事情树林化的时候，就造成了有一种的对立，是不必要的对立。吃这个忧郁症的药物呢，最普遍的安排就是医生会给你，首先呢试看，就是吃一半的分量，让你的身体习惯了，就慢慢就增加到正常的这个分量。所以呢，吃这种药呢是需要时间才可以感受到它的效用的。一般来说，我自己的经验，听我医生说的，大概是好几个星期到一两个月，到你的身体慢慢习惯了这种药物，你慢慢才会感受到它的效用。所以不可以太过心急，不可以跟医生说哦，我昨天吃过药，今天还没好，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药物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让你的身体慢慢习惯，也需要时间让你的身体慢慢习惯不用药。所以千万不可以说啊，我今天觉得啊，吃过一个月药以后，我今天觉得蛮好了，我就自己决定不吃药了啊，这个不行的。因为当医生断定啊，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你可以考虑尝试不用药物的时候，也需要时间慢慢的让这个分量减下来，然后慢慢到你不用吃药，一个需要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如果要吃药的话呢，最起码应该就是6-9个月的时间啊，不是好像吃这个特效药一样，今天吃了明天就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好，第四，辅导。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愿意接受辅导，我是不是一定需要找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那一方面呢，这个是有一点争议性 的话题啊，你跟不同的牧师跟不同的专业的人士谈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自己能够的就是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如果你说啊，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才是最好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辅导是一种专业，一个专业的辅导员，他辅导的工作跟他宗教的信仰不是一起的，也是说，一个非基督徒的辅导员一样可以给一个基督徒很好的辅导。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坐下来跟一个辅导员交谈的时候，你觉得 你跟他是不是有很好的配合，因为这个到最后都是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很难是很具体的说怎样才是一个适合你 的辅导员。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觉得啊，他辅导的方法对我来说是不是适合，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觉得不是最重要，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当然可能你自己觉得哈，我还是要找一位基督徒的，我比较舒服，我比较心里面觉得比较好，这个也当然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问我从一个专业的观点来说，你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才可以呢？我只能够跟你说的是不一定。接受辅导在多伦多呢蛮贵的现在呢一般来说专业的辅导员收费大概是120块到150块一个小时，平均来说啊，这个费用呢，我们的 OHIP 是不报的，所以往往就是自己拿钱出来啊，或者如果你在你的工作有这个benefit 啊，可能这个可以它有一点的帮助啊。所以当我跟有些时候人家说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这些人士有些帮助呢，其实如果你有对这个辅导的费用可以有一些帮助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老实说辅导的费用是蛮贵的啊，我跟太太见了5年的辅导花了都不少钱，可能买了一部册子了，对不对？好了，这几方面就是一些最比较基本的一些知识，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一定有适当的教育。再讲一遍，就是当有需要的人到教会里面听到有这一种的教育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安全感，就是因为知道教会要面对这方面的事情，首先承认当中有这个需要，然后愿意面对，帮助弟兄姐妹去面对。那我自己在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叫 The Bridge 的教会来聚会，每一年在冬天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会带一个支持的小组，就是为了帮助一些有忧郁病 的人士。那这个小组呢我们不是单单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才可以参加的，其实我们一直做的时候都有一些教会以外的朋友来参加。所以我带的这个小组里面呢，通常有一半人都不是平常换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 问过我，如果我希望在自己教会开这一种的小组，有什么地方需要留意的？所以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做法，还有特别是我们面对的困难，以后再建议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除了开小组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些有忧郁症的人士？第一，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次宣布有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呢，就是这个小组的目的不是辅导，我们不是开一个辅导的小组，这个小组也不是要代替了参加者的已经自己参加的其他的辅导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一个支持，而不是一个辅导的作用。我们每一次都很清楚的说，我们最多只可以有十个人啊，因为小组如果太大，就做不了这个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有呢，我们每一次都会说，这个小组只会做十次的聚会，不是永远不断的进行的啊，所以要很清楚的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小组的目的、参加的人数，还有会有多少次的聚会。困难在哪里呢？我领过这么多次以后发现，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患了忧郁症的时间的时期也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很难有一些的交谈可以满足当中所有参加者的需要的。可能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参加者已经患了忧郁症很多年，已经不断的参加了辅导，当中其他有一位怀疑自己有忧郁症，不知道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辅导员。我们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对这一回来说，他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都已经懂得的事情。所以这个不同的背景对开这个小组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保护参加者这个私隐这个困难。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当时说我们下个星期开这个忧郁症小组，有人想参加请举手，不会这样的嘛？因为这个是很私人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就算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呢，也很难确定怎样可以保护参加者的这个私隐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很留意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当人知道你是参加忧郁症的小组的参加者，有些可能不太成熟的弟兄姐妹很快就会标签了这个人，他是参加哪一个组的人啊，对参加者来说呢，就变成好像一种是非，就觉得不太好，不太舒服。还有当十个人坐下来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彼此的认识也不会很深，要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愿意跟大家一同分享自己很私人的事呢，是困难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你的教会里面考虑会不会开这一种的小组呢，我最好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开这个小组，要很清楚的定下这个小组的目的。最好的就是说，这个小组是用来给大家对忧郁症有多一点的认识啊，比较 informational， 比较计算性的，这不是辅导性的啊。也要很清楚对弟兄姊妹有一个交代，就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是怎么最适合呢？我们常常都会说，如果你希望对这个病有多一点的认识，或者是得到多一点的资料啊，这个小组可能适合你啊。所以把这个交谈呢放在比较 informational 这个层面，比较资讯这个层面啊，因为其实如果是八次十次，你很难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让所有人觉得很舒服，把自己的事情讲出来嘛。我们在当中呢，很多时候会安排一些外来的讲员到我们的小组里面去讲一些专业性的课题。譬如说我们会邀请一个营养师跟我们的小组来分享，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这个 nutrition 方面，营养方面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留意，对我们心理有影响的。我们会请了一个辅导员来到这个小组当中，对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辅导的人解释一下辅导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怎么知道自己需要辅导呢？辅导的费用是多少啊？我们需要见多少次啊？我们预约的时间有多长啊？这是基本的认识我们曾经也邀请过personal trainer， 一个教练来到我们的当中，教我们原来身体的健康，做运动对于我们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所以如果这个小组是 focus on 比较资讯性的一个层面呢，对弟兄姊妹接受的情况就比较好也让参加者有很清楚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我来这个小组的不是会接受一些的辅导，不是解决我的忧郁病，也不是我参加过这个小组以后呢就会变好了不是这样，很清楚的有一个的首先有一个的交代最后我希望都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留下了我现在去的教会。我三年前来到 The Bridge 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呢我对教会的感觉都不是太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回教会但是时间慢慢的过，觉得应该都带我的家庭一同回教会啦，这么想法。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他自己也不是去那个教会的，他说我听过这个教会蛮好的，你不如你去试试看呢，你当中也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大概三年前呢，我们就第一次去这个教会聚会，坐下来参加崇拜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他们的音乐做得蛮好，他们的这个各方面我都觉得做得蛮好，这种教会我也见过不少啊，就是这个没太大的印象。崇拜完了，讲道完了牧师就说我们崇拜完之前，我另外一件事情呢要跟大家宣布的。那时候呢就他们教会的长老的主席就到台上面。我心一看到这个情形呢，我就觉得一定不会是好事。通常当崇拜完了，牧师说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交代，要跟大家讲，然后他自己不讲，然后请这个长老又执事主席上台讲，通常的不是好事。我心里面觉得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上台，就跟大家说，这个大概是有加起来差不多1000人的，这是颇大的教会。他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到6个月之前啊，我们的牧师 Pastor Brian 他其实已经离了婚。那我听这句话，我的心就开始痛，因为我知道啊，他们一定是不要这个牧师了，他犯了错了，他不，这很多不开心以前的事情就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这我自己的经历，心里面很难受，看到牧师站在旁边，头低下来，但是这个执事会的主席跟整个教会说，他说牧师要离开，但是我们不让他离开，所以我们执事会决定给牧师6个月的时间放假，来治疗自己心里面一些的事情，休息后以后我们要他再回来当我们的牧师。整个教会拍手听着这个消息，因为整个教会都不愿意见到牧师离开，因为犯了这些事情。我在那一刻就决定这个是我会去的教会，不是因为他们音乐很棒，他们音乐真的做得很好，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堂很舒服，他们教堂真的很舒服，但是这个不是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讲道讲得好，都不是。所以一般我们以为让人留下教会的原因都不是我留下的原因，我留下的原因因为在我第一次回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让我看到他们明白什么是恩典，他让我感受到在这个教会里面错不是等于你以后就不要回来。对教会来说，其实他们可以说啊，既然牧师要离开就让他离开了啊，大家都一干二净。但是他们的执事会站在台上面跟弟兄姐妹负上了这个责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问我怎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变成更加有效去照顾这一些有心理病的人，持续的重点不是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小组，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 很完善的一些 配套，最重要的就是当有这一种需要的人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感受到有这个安全感。告诉你一个秘密，凡是有心理病的人都是受伤的人。 Every mentally ill patient is a hurting person, 没有例外。我们来到你教会当中，其实不是要你解决我的问题，大家明白吗？我不是跑到教会里面 expect 期待教会为解决了我的忧郁病。所以教会的责任不是要解决人家的心理病、精神病、忧郁病，有病的人来到你当中也没有这个 expectation, 哇，要你怎样可以帮我医好我的病。我们渴望的，我们想得到的，就是一种安全感。因为一个患有精神病、忧郁病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你没能够理解。我当天坐在我们教会后面最后面的一个角落，观测整个事情的发生，我就决定这个是值得我留下的地方。原因不是因为我看他们的 bulletin 看到很多的好的忧郁症的 program 或什么什么事情，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那一刻我听到这个宣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英文我们说 create a safe place， 这个才是最重要。怎样 create 一个 safe place 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有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育，能够有，如果有一些特别的小组或什么，我们保护参加者这个吸引，让参加的有心里面感受到这种安全的地方。如果你让参加你教会的人，无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问题，如果你能够让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safe place， 你的教会就可以有效的照顾到人。吸引人来教会的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东西，不是坐得有多么舒服，道有什么动听，音乐有多好，这些当然是好，但是不足够让人觉得又留下来。让人能够留下来的唯一的，就是当我能够找到在你里面一种我们在外面找不到的安全。好，所以今天我的分享暂时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呢，我的太太我跟我一起就是讲啊，好了，我们讲过教会怎样能够照顾有忧郁症的人，我们第四堂就会讲到在家庭里面啊，如果我家庭里面有家人患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对他们有一些的支持和帮助，好吗？谢谢大家。